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关于癫痫的八大误区，蛋白质含量，真是牛奶的灵魂吗？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有害的永久化学品，耳鸣声不同，调养有侧重，流感剂，要不要备抗病毒药？关于癫痫的八大误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郭烈美、周宏宇主任医师。癫痫俗称羊癫疯、羊角疯，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当前，老百姓对癫痫这种疾病存在不少误区，如认为只有四肢抽搐才是癫痫，癫痫是一种遗传病，癫痫患者不能生育，癫痫患者都有智力问题，甚至认为癫痫是一种不治之症。其实，大多数癫痫患者经正规抗癫痫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后，病情能得到良好控制，甚至能被治愈，癫痫早已不是不治之症。误区一，只有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才是癫痫。分析，提起癫痫，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某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甚至大小便失禁。这么说虽然没错，但也不完全对。实际上，癫痫是表现为反复、刻板、发作性症状或体征的一类疾病的总称。不同癫痫患者在发病时可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常见的有大发作，表现为意识丧失、口吐白沫、肢体抽搐，也有愣神、局部肢体抖动、眨眼、吞咽、咀嚼等各种小发作。此外，即使是同一名患者，癫痫发作时也可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因此不能将癫痫等同于大发作，不能因为患者没有意识丧失、肢体抽搐而轻易否定癫痫的诊断。误区二，癫痫及羊癫疯，患者精神有问题。分析，羊癫疯患者并不是疯子，虽然有些颞叶癫痫患者发作时表现为精神运动性症状，如到处游走等，有些额叶癫痫患者发作时表现为过度运动，如在床上或地上翻滚，同时伴明显的情绪改变，如愤怒、恐惧、秽语等，但患者在不发作时可恢复至正常状态。这些所谓疯了的表现，只是患者的大脑异常放电，影响了相应的脑区所引起的症状，一般持续数分钟或数十分钟后可自行缓解，并不等同于精神病发作。希望大家对癫痫加深认识，接纳癫痫这种疾病和癫痫患者。误区三，癫痫是遗传病。分析，大多数癫痫并非遗传病，引起癫痫的病因众多，一般可分为原发性癫痫和继发性癫痫。继发性癫痫是后天疾病导致的，如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病、脑炎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很小。原发性癫痫即找不到明确病因的癫痫，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不等同于遗传病。遗传病是指具有明确致病基因的疾病。目前的研究发现，仅有很少一部分原发性癫痫具有明确的致病基因，属于遗传病范畴。需要提醒的是，大部分癫痫患者没有家族史，属于散发病例，即父母正常，也有可能生下癫痫患儿。对大部分原发性癫痫患者而言，其后代患癫痫的概率比正常人群高，但不一定都会患病。误区四，癫痫患者不能生育。分析，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继发性癫痫患者而言，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有些抗癫痫药物对胎儿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只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科学服药，患者是可以正常生育的。对原发性癫痫患者而言，如果排除了遗传病因素，只要在医生指导下科学服药且病情稳定，也是可以考虑生育的。对有明确致病基因的原发性癫痫患者而言，因疾病遗传风险较大，不宜生育。值得一提的是，癫痫患者应在病情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下再考虑生育。在癫痫活跃期，患者服用的抗癫痫药物剂量较大，可能导致胎儿发育不全或畸形。若孕期发生癫痫大发作，会导致胎儿缺氧，影响其正常发育。此外，癫痫患者应避免与癫痫患者婚配，因为癫痫夫妇生育的后代，癫痫的发病风险显著增加。误区五，小儿癫痫可慢慢自愈，不需要积极治疗。分析，大多数癫痫不会自愈，需要及时治疗。相比成人，儿童和青少年癫痫的发病率较高， 儿童的发病率约为成人的十倍。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患了癫痫，长大了自然就好了。其实，仅有少部分癫痫可以自愈，如伴中央颞区急波的儿童良性癫痫，药物容易控制，生长发育不受影响。部分患儿在青春期时可停止发作。尽管如此，这些孩子在青春期以前依旧会有癫痫发作，若没有及时正规治疗，孩子的身体、心理和智力发育都会受影响。所以，孩子一旦患了癫痫，就要及早接受正规治疗。等癫痫自愈是不科学的。误区六：热性惊厥会发展成癫痫。分析：热性惊厥是儿童常见疾病，指发热后出现惊厥、肢体抽搐等，与儿童大脑发育未成熟、发热时大脑容易出现异常放电等因素相关。随着年龄增长，热性惊厥的发病率逐渐降低。虽然有研究显示，长时间的热性惊厥可能导致脑损伤，尤其是颞叶内侧和海马体结构的损伤，有可能发展为颞叶癫痫，但热性惊厥并不等同于癫痫，少数几次短时间发作的热性惊厥并不会发展为癫痫。当然，多次长时间的热性惊厥需要引起家长重视，提防其进展为癫痫。大宗病例研究显示，热性惊厥进展为癫痫的总体风险率为 3%。 危险因素包括第一次热性惊厥前就存在异常的神经系统状态，没有热性惊厥家族史，复杂热性惊厥等。误区七：联合多种抗癫痫药物疗效更佳。分析：抗癫痫治疗的原则是首选单药，足量治疗，若效果不佳，可考虑换药及联合用药。研究发现，约 50% 的患者在接受第一种抗癫痫药物治疗后，可较好控制癫痫发作，联合第二种抗癫痫药物治疗，可使另外 13% 的患者获得良好控制。对剩余控制不佳的患者而言，连用第三种甚至第四种抗癫痫药物后，仅可使不到 4% 的患者获得良好控制。由此可见，对难治性癫痫患者而言，连用多种抗癫痫药获益可能并不大，而且联合用药容易发生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加药物副作用和患者的经济负担。因此，癫痫患者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抗癫痫药。抗癫痫药物并不是越多越有效，切记不能自行联合使用多种抗癫痫药物。误区八：癫痫是不治之症。分析：研究表明，经过正规的抗癫痫药物治疗后，约 70% 的新诊断癫痫患者的病情能得到良好控制， 30% 的难治性癫痫患者可通过外科手术和神经调控治疗获得良好控制，改善生活质量。比如对颞叶内侧癫痫患者而言，外科手术可达到 70% 以上的治愈率。因此，癫痫不是不治之症，且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抗癫痫治疗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流感剂要不要备抗病毒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顾雨桐。冬春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加之新冠病毒多轮感染后，很多人免疫力下降，流感病毒、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乘虚而入，引起不同程度流行。那么，家庭尤其是有老人、儿童等高危人群的家庭，要不要准备抗流感病毒的药？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发病率高，历史上在全世界引起多次爆发性流行。根据核蛋白和基质蛋白不同，流感病毒分为甲、乙、丙、丁四型。甲流和乙流病毒表面都有血凝素 HA 和神经氨酸酶 NA 两种蛋白，这两种蛋白发生变异，会形成不同的病毒株，如 H1N1、H5N7、H2N3。流感的临床表现以高热、乏力、头痛、全身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为主，流涕、咽痛、咳嗽、卡痰等呼吸道症状较轻。严重时可引起肺炎、呼吸衰竭、心肌炎、横纹肌溶解、脑膜脑炎等，危及生命。慢性病患者、儿童、老人，以及因劳累、压力大或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力低下者，容易患流感。5岁以下，特别是2岁以下的儿童，65岁以上伴慢性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免疫抑制患者、肥胖者，以及妊娠、围产期妇女，容易发展成重症，疑似流感。该怎么办？患流感后， 早期症状与感染其他经呼吸道传染的病毒，如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相似，都是以咳嗽、卡痰、发热为主要表现，很难区分。确诊有赖于呼吸道标本鼻咽拭子痰鼻咽或气管吸取物核酸或抗原检测，和新冠类似，抗原检测方便，可以自己在家中进行，敏感性低于核酸检测，但特异性较高，也就是阳性可确诊，阴性不能排除。对大多数轻症患者而言，没必要区分到底感染了什么病毒，因为无论感染的是新冠病毒还是流感病毒，处理方式都差不多，尽早隔离，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保持房间通风，休息，多饮水，摄入易于消化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体温高于 38.5 摄氏度时，可进行物理降温或应用解热镇痛药。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忌用阿司匹林或含阿司匹林的药物，以及其他水杨酸制剂。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和孕妇不能服用布洛芬，可以用对乙酰氨基酚。咳嗽、卡痰严重者，应使用止咳祛痰药物。合并细菌感染者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以选择覆盖支原体、衣原体的抗生素，如喹诺酮类、新四环素类或大环内酯类，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一旦出现持续高热、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不清、严重呕吐与腹泻等重症倾向，应及时就诊。哪些情况下需要抗病毒治疗？流感轻症患者的病程通常为4至7天，抗病毒药物在患病48小时内应用效果最好。对重症患者和高危人群而言，及早进行抗病毒治疗可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缩短住院时间。相关指南推荐，门诊患者可尽量做流感检测，以明确诊断，决定是否进行抗流感治疗。有甲流接触史和典型临床特征，如血白细胞不高、淋巴细胞绝对值低的重症或有重症高危因素者，应尽早进行抗流感病毒治疗，不需要等待流感检测结果。若核酸检测结果排除流感，可停止抗流感病毒治疗。抗流感病毒药有哪些？常用的抗流感病毒药物有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帕拉米韦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以及聚合酶酸性蛋白的核酸内切酶抑制剂马巴洛沙韦。奥司他韦可用于成人和1岁及以上儿童甲流和乙流的治疗，以及成人和13岁及以上青少年甲流和乙流的预防。孕妇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成人剂量为每次75毫克，每日2次。1岁及以上儿童应根据体重用药，肾功能不全者要根据肾功能调整剂量，疗程为5天，重症患者疗程可适当延长。马巴洛沙韦适用于12周岁及以上单纯性甲流和乙流患者，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慎用，12岁以下儿童慎用。体重在40至80千克者，单次口服推荐剂量为40毫克，体重大于等于80千克者，单次口服推荐剂量为80毫克。该药应避免与乳制品、钙强化饮料、含高价阳离子的泻药、抗酸药或营养补充剂如钙、铁、镁、硒、锌等同时服用。扎纳米韦吸入喷雾剂适用于成人及7岁以上青少年，每次10毫克，每日2次，间隔12小时，疗程5天。该药不宜用于原有哮喘或其他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帕拉米韦静脉用药的成人用量为300至600毫克，静脉滴注，每日1次，疗程为1至5天，重症病例疗程可适当延长。是否需要自备抗流感病毒药？家庭备药的好处是方便及时用药，目前医院抗流感病毒药准备充分，在国内可以不备药。如果旅行，特别是出国旅行，可以备一盒奥司他韦或马巴洛沙韦，同时最好备流感抗原，检测结果阳性或密切接触流感患者后发热可以用药，高危人群密切接触流感患者后也可预防性使用。同时还可以准备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如解热镇痛药、感冒药、止咳化痰药、清热解毒中成药。专家提醒，抗病毒药只能抑制病毒，患者最终要靠自身免疫系统清除病毒，因此在流感季大家要做好防护，尤其是高危人群。防护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戴好口罩，尽量避免聚集，回家或进餐前洗手，居室多通风，加强营养，不要熬夜，每年10月前接种流感疫苗。蛋白质含量，真是牛奶的灵魂吗？ 华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教授刘少伟。牛奶是良好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在其包装的明显位置都会标注蛋白质含量。牛奶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蛋白质含量的不断提升。那么，不同蛋白质含量的牛奶有什么区别？有必要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的牛奶吗？根据国家标准 GB25190-2010 灭菌乳，牛奶所含的蛋白质最低应达到 2.9 克每100克。当然，企业标准可以高于国家标准，所以市面上的牛奶蛋白质含量大都高于国家标准，通常为 2.9 至 3.6 克每100克，甚至有少数产品的蛋白质含量高达6克每100克以上。近几年，主打高蛋白质标签的牛奶开始活跃在市场上，但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11， 每100毫升牛奶中蛋白质含量不低于6克，才可被称为高蛋白质牛奶。高蛋白质牛奶如何实现蛋白质含量提升？其实，同一品牌不同系列的纯牛奶，蛋白质及其他营养素含量均有一定差异。牛奶中蛋白质的含量与奶牛品种、年龄、健康状况、所处的泌乳期阶段、牧草及饲料组成、季节变化、奶牛养殖的管理水平等因素都密切相关。近两年，牛奶中蛋白质含量不断提高，很多企业通过后期生产加工让蛋白质含量得以提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生产工艺的改变。目前，提高蛋白质含量的工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闪蒸，即通过蒸发水分浓缩牛奶，另一种是膜过滤，使牛奶通过不同大小的滤孔去除水分、盐、乳糖等，使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被浓缩。此外，一些生产厂家也可能通过添加全脂奶粉、乳清蛋白粉等提升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越高越好吗？牛奶蛋白质在人体内的消化率高达 90% 以上，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优质蛋白质。蛋白质含量高意味着牛奶的营养密度大，即同样喝100毫升牛奶可摄入更多优质蛋白质、钙和其他营养素，但这并不意味着蛋白质含量越高的牛奶越好。首先，浓缩的牛奶通常也含有更多脂肪，不适合需要控制脂肪摄入量的人。其次，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牛奶的摄入量不变，若蛋白质摄入量增加，受人体消化能力的限制，蛋白质的吸收率反而会下降，一些没有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会被肠道中的腐败菌利用，导致腐败菌大量繁殖，产生硫化氢等分解产物，引起肠道功能紊乱。第三，蛋白质含量高的牛奶往往价格比较高，性价比可能不一定高。实际上，高蛋白质牛奶与高钙牛奶、浓牛奶、无乳糖牛奶等细分品类的牛奶类似，更适合特定消费人群，如健身爱好者、需要补充大量优质蛋白质的人等。
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有害的永久化学品。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峰、张博。2023年11月，新华社援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大阪府涉津市部分居民血液中有机氟化合物含量偏高，健康受到威胁。调查人员分析，这可能与当地河流和地下水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含量超标有关。什么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它们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何危害？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又称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 FAS， 是一大类完全由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的总称，包含9000余种不同结构的人造化合物。常见的有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类、全氟辛酸 PFOA 类、全氟己基磺酸 PFHXS 类等。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最大的特点是烷基分子中原本与碳链相连的氢原子被氟原子取代，形成了键能极高的碳氟键。这种特殊的化学结构赋予它们极高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以及优异的疏水疏油特性，使得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品和消费品制造。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到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难以从环境和生物体中被清除，会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险。污染从哪里来？环境中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有三类，分别是工业生产排放、消费品使用及废弃物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通常用于制造防水涂层、 防油剂、消防泡沫等产品。而消费品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则被广泛应用于不粘锅、防水衣物、家具中。在这些物品的生产、使用和后续废弃处理过程中，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逐渐进入土壤、地下水和大气中。由于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具备极高的理化稳定性，几乎不能被光解、水解、微生物降解等常见的自然降解方式清除，一旦进入环境就会持久留存，因此常被称为永久性化学品。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可以通过污染的空气、饮用水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并与血清蛋白结合，随血液被运输到肝脏、肾脏等组织器官中。由于其生物代谢率极低，半衰期长达3至5年，一旦进入人体就会长期蓄积。有研究发现，约 97% 的美国居民体内可以检测出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居住和生活环境受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污染程度直接影响居民体内相关污染物浓度。美国有研究者对全球最主要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生产商之一杜邦公司的含氟聚合物制造厂下游的村庄开展调查，发现当地居民血液中全氟辛酸类物质的平均浓度比一般人群高60倍以上，即使完全停止有关污染物的接触，这些居民血液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浓度要降低到一般人群的水平，需要几十年之久。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具有生物毒性，对哺乳动物的肝脏、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均能造成损害。大量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摄入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危害，因幼儿、孕妇等健康敏感群体所受影响最为严重。随着血清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浓度升高，孕妇发生早产、过期产、自然流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可能性同步增加。孕妇体内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能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母乳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也会通过喂养进入婴儿体内，造成婴幼儿脂肪代谢异常、免疫力降低等多种健康损害。此外，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对人体呼吸系统也有不利影响，增加儿童哮喘、成人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风险。由于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进入环境后就难以消除，故从源头控制污染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最重要的是加强对工业生产、消费品制造和废弃品处理等环节的监管，减少这些有害物质进入环境的机会。目前，国内外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普遍对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污染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减轻由此造成的危害。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先后出台了多项规定，对多种常见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限制。我国也高度重视以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为代表的新污染物的污染及其治理。2022年12月，我国生态环境部公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将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类、全氟辛酸 PFOA 类、全氟己基磺酸 PFHXS 类这三种 FAS 物质作为第一、二、八类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列入清单。202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022年修订版首次将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磺酸列入参考指标，并分别给出 0.08 微克每升和 0.04 微克每升的浓度参考限值。由于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持久污染特性，对此类永久化学品的污染治理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广大居民，尤其是孕妇、婴幼儿等健康敏感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可采取以下防护措施，以减少对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使用和摄入。净化饮水、自来水中通常存在微量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煮沸或简单过滤无法将其消除。最有效的净化方法是为家中的自来水管道加装反渗透、RO 膜过滤器等膜过滤净水装置，并做好定期维护和滤芯更换，以保持最佳净化效率。当然，也可以直接购买桶装纯净水，代替自来水作为饮水和烹饪用水，减少使用特氟龙涂层不粘锅。特氟龙是一种全氟聚合物，化学名为聚四氟乙烯 PTFE。在其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作为生产助剂， 残留的助剂可随烹饪食品进入人体，造成健康风险。使用陶瓷涂层等其他材料的锅具代替特氟龙涂层不粘锅，可有效减少饮食中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摄入。合理选用户外装备，大多数冲锋衣、登山包、帐篷等户外装备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使用此类户外装备，不仅增加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摄入风险，每次洗涤时，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还会进入环境，造成污染。户外爱好者们可有意识地选用标明不含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户外装备，更好地保护环境和自身健康。
耳鸣声不同，调养有侧重。施磊、胡源、张守杰，耳鸣是中老年人常见症状，患者对耳鸣声的描述五花八门，有的声高如蝉鸣，有的声洪如潮水，有的声沉如嗡嗡，有的声低如风吹。为何会有如此多样的耳鸣？其实这与患者脏腑虚实寒热不同有关，其伴随的症状也有差异，故中医治疗耳鸣亦需分型调养。六种耳鸣分型调治。耳鸣是一种主观声音，即没有声源但自己能感受到的声音，它可以是多种耳科疾病的一个症状，也可单独成为一种疾病。耳鸣患者常伴有烦躁、焦虑、失眠等症状，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外科政治全书中描述，耳鸣者耳中有声，或若蝉鸣，或若钟鸣，或若火赫赫然，或若流水声，或若薄米声，或睡着如打战鼓，如风入耳。中医认为，耳鸣即耳中鸣响，辨证需分清虚实。声洪大呈低音调者，多为实症，声细微如蝉鸣者多为虚症。同时可根据耳鸣的伴随症状来判断与该病相关的脏腑，如半心悸争冲者多属心病，半纳少腹胀者多属脾病，半腰膝酸软者多属肾病等等。一般而言，耳鸣可分为以下六种症型：外邪侵犯型，因起居不慎或天气变化，外邪侵犯人体而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影响耳窍，耳朵会失去清能感音、空可耐音的功能，产生耳鸣。此时耳鸣可呈刮风样，伴耳闷、耳胀，以及鼻塞、流涕、发热、头痛等感冒症状。即风聋之后，治法为疏风清热、散邪通窍。方药可选用荆芥12克、防风9克、苍耳子9克、辛夷15克、金银花6克、连翘6克、黄芩9克、蔓荆子9克、石菖蒲9克、鹿鹿通18克，或银翘散等加减。肝火上扰型，有些人因过度紧张、焦虑、思虑过多等导致肝气郁结，气郁化火，或者脾气急躁易怒之人怒气伤肝，肝火上炎影响耳窍，可致耳鸣。这类耳鸣往往突然发病，鸣声大，如闻潮声或风雷声，生气后极易加重，常伴头晕、头胀、面红目赤，容易烦躁、睡眠不安等。治法为清肝泻热、开郁通窍。方药可选用柴胡9克、黄芩12克、龙胆草6克、焦栀子9克、香附9克、泽泻15克、车前子15克、生薏苡仁30克、牛膝15克、炙大黄9克，或龙胆泻肝汤加味逍遥丸等加减。痰火壅结型，这类患者往往因脾胃运化不佳，导致水湿内停，聚而为痰，痰欲化火。古人云，痰为火之标，火为痰之本，痰火往往互相影响，痰火上壅导致耳窍被蒙蔽，从而出现耳鸣之症。这类耳鸣如闻呼呼之声，耳内闭塞，憋气感明显，听力下降，可伴头昏沉重、胸闷、胃脘胀满、咳嗽痰多等。治法为清火化痰和胃降浊。方药可选用至半夏9克、陈皮6克、茯苓15克、苦杏仁9克、胆南星6克、瓜蒌仁12克、黄芩12克、黄连6克、赤芍9克、甘草6克，或二陈汤加味温胆汤、清气化痰丸等加减。气滞血瘀型，因病久不愈、气机不畅，导致气滞血瘀，或因外伤伤及筋脉，致淤血内停，使耳窍经脉淤阻，从而引起耳鸣。这类耳鸣病程长短不一，心病者多突发，久病者多逐渐加重，鸣声不止，间隙如机械声，晚上加重，伴耳内刺痛或胀痛，以及头痛、头晕等。可有外伤时，舌质暗红，可有瘀点。治法为活血化瘀、通络开窍。方药可选用川芎12克、赤芍9克、桃仁9克、 红花六克，丹参二十克，地龙九克，鹿鹿通十八克，石菖蒲十五克，葛根三十克，或通窍活血汤等加减。肾精亏损型，身体虚弱或病后不注意调养，导致肾精耗伤，或年老肾精渐亏，导致耳窍失养。这类患者耳内常闻蝉鸣之声，夜间安静时加重，常伴听力逐渐下降、乏力气短、腰膝酸软等症状。治法为补肾益精、滋阴潜阳。方药可选用磁石三十克、熟地十二克、山萸肉十二克、茯苓十五克、山药九克、丹皮九克、泽泻九克、五味子六克、石菖蒲十五克，或耳聋左慈丸、杞菊地黄丸等加减。脾胃虚弱型，饮食不节或劳倦过度损伤脾胃，使脾胃消化吸收功能不佳，导致耳部经脉空虚，无法营养耳窍，从而发生耳鸣。这类耳鸣多在疲劳后加重，或在蹲下站起时更加明显，耳内有突然空虚或发凉感，常伴疲劳乏力、胃口差、食后腹胀、大便不成形、面色萎黄等。治法为健脾益气、生阳通窍。方药可选用黄芪十五克、党参十五克、白术十二克、茯苓十五克、生麻十五克、陈皮六克、葛根三十克、当归十二克、甘草六克，或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八珍汤等加减。日常保健各有侧重，除药物治疗外，耳鸣患者还可根据具体病情，从饮食、情志、起居等方面加以调养。饮食调理，睡前忌饮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以免影响睡眠。戒烟戒酒，肝火上扰型、痰火壅结型患者应少吃辛辣、温燥、肥甘食物。脾胃虚弱型患者应选择富有营养、容易消化的食物。情志调节，肝火上扰型、气滞血瘀型患者要注意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忧郁或急躁发怒。有人很形象地把耳鸣形容成不倒翁，你越是想用力击败他，他的反击也越强烈。许多耳鸣患者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应当争取从心理上无视他、适应他，他也会逐渐消停。起居管理，耳鸣多发于夜间，妨碍睡眠者，睡前可用温水泡脚或按揉足底涌泉穴，以达到引火归元的效果，从而减轻耳鸣，促进睡眠。肾精亏损型患者应注意修生养息，避免防劳。脾胃虚弱型患者应适当锻炼，增强体质。老年患者应做好基础疾病的管理，坚持适当的有氧锻炼。此外，音乐疗法对耳鸣也有一定疗效，患者可以通过仪器测出耳鸣相应的频率，然后选择特定的音乐训练，让大脑逐渐适应耳鸣声，不再对其过度反应。音乐疗法还可以帮助患者转移注意力，缓解焦虑和压力，放松心情。小贴士，手法调养，防治耳鸣。一鸣天鼓法，两手掌心分别紧按两侧外耳道口，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轻敲击枕部，共六十下，掌心掩按外耳道口，手指紧按枕部不动，而后突然抬离，耳中即可闻及泡样声响。如此反复操作数次。二营制成锅法，两手食指、中指指腹分别按两侧耳轮，一上一下按摩，每次十五分钟左右。三鼓膜按摩法，中指尖插入外耳道口，轻轻按压，一按一放，待外耳道内的空气排出后突然拔出中指，反复数次。四屏气法，定息静坐，用两指捏住鼻孔，用力鼓气，使气窜入耳窍，有豁然通窍感为佳，可每日做数次，适用于耳鸣、伴耳闷胀者。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